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成佛之道这个课程啊，今天就会结束哈。那我想这个那个上一节课啊，就是从八地的菩萨开始讲起。那我们也是今天从这个黑板的寄授，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节啊，上的课所上的课啊，我们请看黑板。上一节所讲的已经讲到这个八地的菩萨哈，八地的菩萨。那七地的菩萨，我们就是说七地的菩萨就是这个可以念念入灭尽定哈。那但是第七地的菩萨还有功用行啊。那我们进入这个八地的菩萨哈，我念一下这个寄颂。进入不动地哈，无相无功用哈，就是已经进入这个八地的菩萨叫做不动地。我们先想八地的菩萨为什么叫做不动地哈？七地的菩萨叫远行地的哈，远行地啊。那八地的菩萨不动地，就是他不为烦恼所动啊，不为烦恼所动啊。那到了八地，他也无功用处。这个七地的菩萨是这个无相还是有功用？那到了八地的菩萨就不功，这个无功用处啊。这里导师有做一个比喻的哈，就是说什么叫做无功用处呢？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在这个在梦中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突然醒来。这些做了很多功用都没有了哈，又醒来了嘛，你觉醒了，到八地的菩萨，所以无功用处觉醒了啊，所以进入这个不动地啊，所以无相无功用，八地的菩萨。那么接着这个八地的菩萨断尽三界惑大愿即清净啊，就是。八地的菩萨到了八地的菩萨就是三界哈，我们欲界，我们现在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啊。那这个断尽三界惑呢，等于这个就跟这个阿罗汉一样，所有的烦恼都断了哈。这个惑就是烦恼，所以到了八地的菩萨，他就是断尽的烦恼哈。好，那为什么大愿即清净这个十波罗蜜？里面的愿波罗蜜啊，就是所以叫做大愿即清净啊。八地的菩萨就是愿波罗蜜所以以如幻的三昧三有普现身这个都是名相的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偈颂里面，这个名相里面再想起我们的所上的课程。所以如幻三昧三有，三有跟这个三界是一样，三有欲有、色有、无色界有无色界有三有普现身如幻三昧如幻三昧可能有些菩萨不太了解简单来讲，以观世音菩萨来讲他已经是八地的菩萨以上了那观世音菩萨。我们观世音菩萨不但了解生死，我们生死的流转，好像如幻如化他对生死已经没有无挂碍了，好像这个如幻化一样，因为他可以变异生的嘛所以他不但知道这个世间的一切事情一切有为法都好像是在做梦如幻如化，而且他可以在。变换这个，它还可以变换这个三昧就是说它可以变换什么样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可以，因以何身得度的极限何身来度众生有没有？所以他可以变化了，他不知道，不但知道变，一切都是这个不是真实的，而且他还是可以起变化，所以在。这个三界里面呢，现身来度众生这个是八地的菩萨所以因为为什么菩萨到了那个阶段呢？因为 菩萨跟这个阿罗汉这个声闻不一样。好，菩萨他一开始菩萨道，他就不太想一开始就断烦恼，所以菩萨道的菩萨呢，他不但不会想要很快断烦恼，而且他会利用这个烦恼维系的烦恼去利益，因为你必须要这个烦恼，你才会了解众生的苦，然后才能够度众生，这是不同的。好，所以到了这个八地的菩萨，三有普现身。接着九地的菩萨叫做善慧地，所以善慧这个善慧地无碍解，无碍解。那么所以善慧地的菩萨，第九地的菩萨可以说是这个说法的大师了，所以他无碍，他说法无碍，说法的大师。所以那这个无碍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这个事无碍啊，就是对于这个法还有义理啊，还有这个词，这个言辞的词还有辩都无碍。好，就是说到了九地的菩萨，这个法义辞辩啊都无障碍啊，说法无障碍啊，所以他对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无障碍，也都通达了，九地的菩萨都通达。那这个他对于佛法的道理啊，世间的道理、出世间的道理也都通达。那词呢，就是说所有的语言啊，所以你看这个到了事外界，不但是这个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就英文啊、日文啊，各地方的语言他都知道。那乃至于这个到这个九地的菩萨，天龙鬼神的话啊，都知道，乃至鸟话哈，鸟话，这个鸟真的有鸟话，各位知道吗？我在敷衍的时候，曾经看到这个麻雀，这个麻雀的母亲跟麻雀的小孩子在讲话，确实他们有在讲话哈。所以这个是鸟话，鸟话他也知道。那么辩无碍，就是说当你对于这个佛法的法非常了解，对佛法的义理也非常了解，那讲什么话能够，人家说这个佛能够一讲这个话可以很多不适应不同的众生，一因演说法嘛，那到九地菩萨也是可以，他讲的可以适应每一个地方的语言，都听得懂他讲的话，所以他乐说乐说法，所以慈无碍也就是这个乐说无碍。当你这个 三样啊说法都无碍的时候，你也会想要说法，那这个众生也喜欢听你的话，所以这个到了善慧地的菩萨，九地的菩萨，他说法都无碍，所以圆满清净的一切力，所以力为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圆满清净一切力，因为这一个九地的菩萨是十波罗蜜多的力波罗蜜多，所以才这句话的偈颂是圆满清净一切力波罗蜜多，这个就是这个九地的菩萨。接着我们来讲这个第十的这个法云地，第十地的菩萨，八九十十的法云地。法云地这个十地的菩萨，法云地诸佛光灌顶，为什么诸佛会在这个时候给十地的菩萨灌顶？所以导师有做一个比喻就是好像这个印度他们的习俗，王子要登基的时候，在他的这个王冠里面用四大海的海水来灌顶，灌到这个王子这个的身上，那等于十地的菩萨将来他就是一生不处的菩萨，将来要成佛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这样的仪式这个诸佛用这个光来灌顶在这个十地的菩萨 好，所以这个是法云地的菩萨。那当然法云地第十地的菩萨越更真善，所以至真速法语。至，因为为什么叫做至真呢？因为这个是第十波罗蜜里面的至波罗蜜，所以它至特别真胜。那么这个速啊，就是即时语，所以它至真上呢，即时降法语啊，来骗法界啊，现神通来说一切法。十地的菩萨就是有到这个功用了，好，所以十地的菩萨，所以这样子我们再回过来就可以知道说，哎呦，导师这个啊文字啊非常的这个啊精简啊，非常的丰富哈。这个几句话很精简，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哈。那长善如大云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因为这个十地的菩萨呢，他降法雨，那你降法雨之前要先有这个云啊，要守法云地，你先要云，然后降大雨，所以能够长养。哦，长养这个长善呢、啊，就是长养众生的善根啊，如这个好像大云啊，先有云啊，法云地的菩萨先云，然后降这个甘露雨啊，说法降甘露雨，让众生啊能够得到利益啊，这个是十地的菩萨。那接着这个下面这一个偈颂啊，就是菩萨所修道。三起立十地哈，三起立十地。那我们先想讲这个所修道，三大阿僧祇劫经历十地哈。我们菩萨道啊，这个所要修的哈，所要修的就是什么？一开始我们再复习一下，一开始就是先发菩提心啊，先发菩提心，然后一般我们就是要受菩萨戒啊，然后呢的内容。就是六度嘛，六波罗蜜跟四摄哈，四摄不思爱语哈，力行同事哈，这个是所修的内容。那么其实从初地以上就是要经过十地哈。那我再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再重复再记一下哈，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嘛哈，从十住有没有？前面是十信。十住的发心住，一开始到初地这一段时间哈，在初地的菩萨，就是一阿僧祇劫。那么这个从初地到七地啊，就是第二阿僧祇劫哈。那八地、九地、十地就三阿僧祇劫啊，这样大家就了解哈，就三大阿僧祇劫它的这个啊，所以。这个三阿僧祇劫必须要经历一个十地啊，那么就是这个内容，有些经典说不需要这个经历这个十地啊，但是这个有些经典说必须要经历十地的菩萨啊，那顿路与渐路啊，随机有差别啊。这个顿路这个可以很快的成佛，还是啊？这个慢慢的啊，这个入佛成佛啊，这个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差别啊，有差别。这里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哈，三大阿僧祇劫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有一些确认就是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哈。那这里的根基，我们再把它这个比较讲重点的哈，所以这里有五种菩萨哈，在这个在经历这个要成佛，有五种菩萨的根基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差别，所以它有比较快、比较慢，所以总共有五种哈，五种菩萨。第一个是称扬行哈，这个上一节有讲到哈，就是坐羊啊，骑羊啊，称扬行的呢，他就比较慢， 他很慢，乃至于乘羊行的哈，骑羊啊要成佛道的哈，爱个迄个无量的阿僧祇劫，不止阿三大阿僧祇，无量无数哦，而且甚至骑羊啊无法度成佛啊，有这种啊乘羊的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成佛。那么这里这个在《大智度论》有讲到这个，因为这个乘羊行的过去，因为他没有修福德，比较很薄，那这个又顿根啊，那心又不坚固，好，所以这个乘羊行的呢，有在《大智度论》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菩萨发大心嘛，哈，菩萨这个，当我们修菩萨发菩提心、发大心啊，那这个。于此烟树花，烟树花哈，那个三十因是多了哈，成果者少哈，是不是这一句话哈？这一句话我们再从那三十四呢？三四啊哈，三行代志呀哈，三行代志讲，菩萨发大心啊，当一个菩萨要发菩萨心，这个发心啊，发菩提心要成佛。他发了很大的心，有没有？跟这个鱼啊，鱼有没有？鱼这个产卵，产了很多的卵，可是你看，它产了很多卵，能够成为小鱼的没有几只啊。烟树花是芒果花，这个芒果花在一枝的树枝里面，芒果花长了很多花，可是你要结芒果，可能只有两个。因为你一枝树枝里面结了太多芒果，也是落掉落去，所以这三件事情就表示说，你菩萨要发这个菩提心，可是因为你的根气不够，成就的很少，这个是乘羊行的啊，骑羊啊，那乘马行的啊，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或是百大阿僧祇劫。那乘马骑马啊，骑马啊，就好，可比咱那我们世尊啊，世尊他就是乘马行的，啊，乘马行。所以这两种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懂。那第三项是乘这个骑神通的，啊，神通成佛道的，啊，神通的有三种，啊，所以要入佛道。这个神通行也不过就是一个菩萨。啊，一个声闻啊，一个是如来神通啊，菩萨神啊，这个日月神通行啊，我们叫做日月神通，这个是菩萨。就是说啊，有一些这个菩萨他发心意要成佛嘛啊，那一开始他很开，一开始就入菩萨位啊，就慢慢就可以成佛道。那声闻行的呢，声闻行就一开始他就没有多久，辗转就。啊，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可以无上正等正觉。后来啊，八相成道，他可以度众生，啊，这个是这个声闻神通行。那如来神通行的，一发心就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也就是说，一发心他就跟法空性相应，就是一发心就是初地的菩萨，啊，然后这个到八地，初地到八地。这里就他可以，他已经证法空性，就可以这个利益众生了，利益众生，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啊，眼土熟身，你啊看经典，常常会看到眼土熟身，眼土熟身就是庄严这个佛土啊，那成熟众生，所以一开始你就可以到初地啊，这个如来神通行就初地的那个境界，证法空性。就会利益众生了啊，就可以利益众生啊，这个三样。那到底我们在回归，因为这个在日月神通行一开始就入菩萨位哈，这个其实有不同的解说了。那么有一些认为这个菩萨位就是这个无生法忍。那么有一些认为菩萨位哈。我们刚刚不是说一开始就入菩萨位嘛？有一些他是说，哎，开始你就能够这个 这个无生法忍这个阿比巴子哈，但是有一些的经典，我们就要让大家更清楚了。这个他的菩萨位是在于大概是在哪一个呢？在柔顺人，柔顺人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柔顺人跟这个无生法忍之间。那么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好像这个你声闻有没有声闻？你要这个见到位，要见到位，到出国是不是有鸾顶等四第一法？所以在顶位应该就是等于菩萨位呢。另外一种说法，一种是这个无生法忍，另一种说法就是快要快要，反正他就不是凡夫了，快要到圣人顶，就是鸾顶等四第一法，后来就证圣道了嘛。那么柔顺人也是跟无生法忍之间，也是快要到无生法忍，好，也就是也都是这个啊，柔顺人也等于就是十住啊，十行十回向哈，再来接下来就是初地的菩萨，都是要接近这个圣位的啦哈，这个顶位哈，就是柔顺这个菩萨位，所以一发心就是快要接近这个顶。就是到了顶位，就是要成圣人，不会再堕入这个恶道，也可能这个在大乘里面就可能就不再堕入这个声闻了。所以他有四五种菩萨，就是这个乘羊行、乘马行、那乘神通行，这个三种，这三种里面三种，第三种里面又有三这个日月神通行啊，这个声闻神通行，还有这个如来神通行，好，这五种菩萨，就这样大家就会有一个观念很清楚。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为什么会有这个乘羊行、乘马行、乘神通行，我们再把它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说乘羊行咱讲的骑羊啊，像因为就是讲，以过去生啊，过去生啊，他因为这个没有福德比较少，而且他这个比较钝根，而且心不坚固，所以要成这个佛道哦，进进退退啊，很难呐。那乘马行就是过去生呢，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呢有一些福德因缘，所以他能够成就。主要是神通行，我们刚刚讲的神通行，他就是。世世都在行这个菩萨道，好，所以他不但是立根，而且他是这个福德因缘，好，福德智慧累积了很多，所以一开始一发心，他就很快能够成佛道。所以成佛道这里我们就有谈到三大阿僧祇劫，有两种去解说，第一种就是时间劫，好。得叫时间的省。第二个呢，就是德行劫，就是刚刚每一个人过去，累积的德行不一样，所以这里导师的著作说，你这天、秋天、一天的机器的工作量只有这样，可是你用机器的那些机械，它的工作量就很大。当然，你的一天做了很多工。很快就把工作完成了，这个就是在比喻顿根跟渐入顿入跟渐入啊，你过去啊，你累积了很多的这个福德之粮，所以逐渐的完成这个福德啊，所以这个是菩萨所修道哈，这个是前啊，我们上一节的把重点整理啊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十地之后啊，就是我们刚刚十地的菩萨到了十地，就经过的三大阿僧祇劫啊，那就是满了啊，所以等于妙觉地啊，等于妙觉地就等于是佛地了啊，无上正等正觉。那正等正觉，正等正觉啊，也就是这个妙觉的意思，好，所以妙觉就是等于这个等觉，等觉，好，这里的解释就妙觉等于等觉，好。 那主要是这里有几个就比较在课本的时候大家可能那个名相大家比较不清楚，那这里再重新再把它解释。因为你到了这个灯与妙觉地，其实习气已经静置了，静置就是清净，都整理完了，你没有习气了。那这里有讲到习气有两种，声闻跟菩萨 的这个名相。声闻，就是这个声闻，他对于习气啊，他认为习气不是染污，不染污就是没有染污的，无知就是无明。声闻觉得这个无明，他并不是这个他觉得习气啊不是烦恼了，所以他就是不染污的无知了。那可是呢，在大圣里面，这个习气啊叫做染污，它是染污的。你有这个习气还算是染污的无明处地。所以我们要这里啊解释一下，以后各位回去看的话就可以了解这个不染污无知跟染污的无明处地。反正这个都是在形容习气啊，这两个。对，形容习气，所以到了这个妙觉地啊，这些习气已经都没有了哈。那因为菩萨一开始在修行的时候就慢慢断了习气，跟声闻不一样哈。声闻可能他注重解脱，对于这个习气，所以他会才会对于习气，他不认为这个可以构成生死的要件啊。构成招感生死的要件，所以他认为是不染污的无知无明啊，不染污的无明。所以到了实地的菩萨，他就这个断尽了这个一切烦恼习气。那这里因为有两个，这个是导师，所以导师的著作里面有引很多的经典。那么我们原始的。我们的经典里面呢，翻译的经典有一些文字是很艰涩的。现在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他就是说，当你到了这个法这个妙觉地的时候，你这些所知障跟烦恼障也都会消除了。但是他虽然是虽然说是所知障，可是在这个文字里面讲的比较艰涩。于一切所知的境界，所知障，即维系着的，就是很维系的执着的愚痴啊，这样解释就大家可以理解这句话啊，一切所知的境界很维系的执着愚痴啊，叫这个叫所知障，他不讲所知障，所以这个在解这个是解深密经里面翻译出来的愚痴啊。所以如果没有解释，大家也大家回去看了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在讲这个所知障啊。那烦恼障它叫做即维系爱愚痴，就烦恼障很维系的会障碍你愚痴啊，会障碍你愚痴，跟很粗重几笔粗重的这个叫烦恼障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登于妙觉地，登于妙觉地。那接着我们的偈颂是最后的上一节，佛身最极灭，平等无差别。佛身最极灭就是当佛证到这个法身的时候最极灭，平等无差别。那平等无差别，这里我们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我们看一下这个法身呢，也可以叫做这个如如智，所以这个如如智到底是什么，这个你就要翻阅这个查这个名相查。我先讲如如好不好，如如啊，我们常常在说如如不动，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如如不动？因为如如是我们佛教的名词， 那么如如呢，就是叫做这个我们佛法里面叫做法里面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啊，就是诸法法法的法的是法身哈，法身一切都平等如如。那么如如智啊，如如智就是智慧啊，啊这个，所以一般我们如如是我们所证的法啊，我们所证的诸法实相叫做如如。那么我们能证的我们的智慧叫做如如智，好，所以。如如智名为法身，其实如如法跟你所证的智慧如跟智啊，到了法身这个阶段啊，这两个是不分开的，啊，如跟智啊，所以到了这个法身啊，这个我们证悟啊，如跟智它是没有分开的啊。但是在世俗上我们假名安立个如跟智，所以导师的著作 有曾经讲到如如智 有说宝珠跟宝珠的所发的光芒，它两个是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的法身就是无二无别，所以证到这个觉悟啊，法空性证到空性的时候，如跟智它是没有分别的，那所以这个是在讲法身它的平等无差别，平等无差如跟智平等无差别。那接着讲如比摩尼珠啊，妙用力群身，它不但能够这个法身佛的法身是平等无差别，可是它可以力像这个摩尼珠啊，如比摩尼珠就是如意珠，摩尼珠就是如意珠。那么如意珠为什么叫做如意珠？随着众生所需的，它就可以啊变现需要的，就如众生的意啊。这个摩尼珠就是它是需求，它可以变换哈，来利益用，利用这个妙用来利益众生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这个所上的课哈，就是用重点让大家啊比较容易记得哈。我们这个翻开453页啊，前面已经讲到法身了哈，接着我们要讲法性所留身哈，法性所留身就是这个佛的报身了哈，我先念一下偈颂哈。法性所留身，啊，念念现一切，啊，佛是菩萨是，二圣众生是，啊，三世尽十方，一正悉无碍，啊，于一现一切，一切入于一，啊，这个现在就要讲这个佛的报身，那么。底下我们这个佛的报身啊，叫做法性所留身啊，然后他的这个名相，这个佛的报身功德身啊，就是法性所留身啊，法性所生身了哈。那佛的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里面讲的佛的法性所留身啊，或称法性所生身。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报身，在很多的这个大圣经典里，法身跟法性所留身并没有严格的分别，那么只是约大菩萨所见，显现无边功德的庄严相，所以又从法身中别出这个报身，这是因弃证法性而有的功德身啊，流，这个流是流泪等流，无边的功德庄严都是法性等流，如光与热为太阳的等流一样。意思说这个佛的报身呢，就是这个法性的等流啊，所以这个在一般大圣经典里面就是。这个佛的报身、是要显现这个无边功德的庄严相、 是要这个大菩萨才能看到的哈，所以他举等流就是好像太阳的光跟热，光跟热啊，就是太阳的等流，是太阳这个流出去等流出去的光跟热啊，太阳是报身，就是他的这个太阳的光跟热啊。那么法性所留身是念念显现一切，一切是什么呢？这里总共有好几件，这个佛事、菩萨事、二圣事，还有这个众生事、三世事、尽十方事，我先念一下。佛事，这个就是如佛身的功德相好，佛土的清净庄严，佛的法会圆满，佛的音声遍布，佛的寿命无量，佛的智慧神通利益众生八相成道，这个就是属于佛事。那么第二个菩萨事是什么呢？如初发心受菩萨戒，行六度四摄，遍游十方世界，清净供养十方诸佛，闻持十方佛说法，度一切众生，种种难行苦行，种种本身的，这个就是菩萨事。菩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菩萨发心受菩萨戒，行六度四摄，这个菩萨事。二圣事，接着如声闻与缘觉的初心，他们是修行住阿兰若行陀陀行，请翻开454页，游化人间入涅槃等，这个是声闻，这个二圣的声闻的事。第四个众生事，众生事就有六道众生，有种种的住处，种种名字，种种形态，各式各样的生活，各式各样的苦难，这个是众生的事啊。那么以上这个是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包括前面前面除了众生事，还有六道众生，还有这个菩萨菩萨佛、菩萨声闻还有六道众生，这个是十法界四圣六凡的事啊。所以佛的报身可以这样子了可以。第五个三世的事啊，就是以时间来讲，前生今生、后生一念无量劫这个是三世的事。第六个尽十方的事，这个是属于十方的事，属于空间，十方的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或者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或苦或乐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个是十方的事。那这个要总结了总结刚刚的前面的事不外乎是依报，依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依报气世界，正报就是众生与佛。那么前面的这个一切各式各样的事，那么从这个一念到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的劫，从一个微尘到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那么无限的时空中的无限的依事正事依报的事情，正报的在念念中显现，都是无碍的。因为法性所留身遍一切处无处不在也就无一法而不在法性所留身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也是说报身佛的报身功德身它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念佛的观念应该就是在这里我曾经看过这个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录里面说，假使你这个对佛有这个恭敬心他说你在这个山里面点三根草也算是在点香，也可以这个 可以让佛啊，也是可以这个普遍这个法界哈、啊，因为你的诚心遍一切处跟佛相应，那、啊、我们念佛的观念也一样啊。那所以这个佛跟众生是跟这个声闻不一样啊。佛入涅槃，因为他的愿力，那么所以他在功德身遍一处，遍一切处啊，无处不在。所以随着我们众生的这个在想佛，他能够感应哈，所以遍一切处无处不在，不一。所以我们念佛还是这个佛事啊，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寺庙里面。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山里面啊，你有这样的恭敬，有这个心啊，这个在山里还面也是一样的。哦，所以等于说，这个佛的功德身啊，没有一法而不在，没有什么法不在这个法性所留身，哎，就是佛的功德身嘛，哈、哦，不在，没有一法不在法性所留身。所以佛的法性所留身呢，是无差别的，尽虚空遍法界等真如了，所以不离法性所留身的一切。也辗转无碍，而且无二无别啊。随举一方面来讲，都是显；随举一点啊，都是显示一切啊。一点就可以显示一切，那一切就入于一啊。等于说，这种无二无别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啊啊。所以古代天台与贤首宗师啊，都曾啊泥出了重重无尽的境界哈、啊，就像《华严经》重重无尽的境界一样哈、啊，这个道理就是在从这个法性所留身啊这里的道理出来的哈、啊。那么佛的功德、具的功德，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计算哈、啊，实力是无所谓哈。啊，实力是无畏，我念记相计算啊。实力是无畏，十八不共法，大悲三不护，妙智佛功德啊。这个总共他有140的佛的功德，140不共的功德啊。那我接着念这个长行啊，这个计算。这个佛清净圆满的法身是与一切功德相应的，但约正法性而成就佛的功德来说，所以佛的功德就是为法性所留身所摄，所摄。那么佛的功德啊，果德啊，就好像我们常常想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药师佛的功德，这个佛的果德啊，是难以思量的呢。那么有的说，或说呢，有140个不共功德哈。我们看455页哈，这里有做一个表格哈。佛的140不共功德呢，就有32相、80种好、是一切种清净、实力是无畏、三念住啊、三不护、大悲无妄思法、永害习气、一切种妙智啊，它总共有80种好，就80的嘛，32相就112了，那就加起来总共140的不共功德哈、啊。那我们接着看这个三念住哈啊。啊，我念一下这个三念住，他这里讲诸弟子众啊，一向恭敬正行啊，如来原知啊，不生欢喜，舍而安住正念正足正知啊，正知啊。第二个，诸弟子众一向不恭敬邪行，如来原知不生忧戚啊。那么第三个，诸弟子众一向恭敬正行，一类的恭敬啊，正行一类啊，它是不恭敬邪行， 如来原知不生欢喜，也等于说这个意思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我们今天学习就结束了，不会再做这个复习了，这里稍微做一个归纳，就是说等于佛到那个阶段这个佛弟子里面有一些比较恭敬正行的，当然他比较恭敬嘛，哈，他乖的囡啊，乖的囡啊，如来也不会特别说这个特别欢喜，舍而安住正念正知。够，那佛弟子里面有一些不恭敬的这个而且行邪道，如来也不会特别的忧愁啊，佮讲的就是较袂讨厌，嘛袂讨厌，嘛袂特别欢喜，嘛袂特别讨厌。那有一些诸弟子中，一类一类有一类的，他是好的，一类是不好的，如来也是一样，不会生欢喜。这里我曾经有看过这个，广钦老和尚也曾经有讲过这个道理，其实这个是蛮难的，当然我们看到人做比较好的，我们会比较喜欢跟他多讲话。那么如果有一些他这个做得不好是不守戒的我们当然看了也不太欢喜这个是我们众生的习气。可是这个在佛的境界里面，他不会这样的他曾经这个广钦老和尚有曾经讲到说，好像太阳在照这个大地他不会好人照坏人，好人照坏人不照，不会了。一到他们的境界，好人坏人都照，就讲到这个三念住，他不会说，你这不好，这个佛会特别讨厌，不会了，在这个样的境界不会了，这个就是他的功德之一哈。好，那我们稍微休息这个10分钟哈。